再一次跟大家去講，大家早晨。今天我想跟大家講的題目是叫做在啟示錄二章一至七節是重顯愛的光輝。剛才呢主席已經幫我們讀出那個的經文出來了。在三月份的時候呢宣道總會呢就在土耳其是開會的。我就嗰陣時咧，第一次就去到土耳其嘅裏邊，有機會咧嚟去參觀到七個教會。咁我其實已經只不過去過五個教會嘅啫，因為時間嘅問題。咁翻嚟嘅時候咧，我就再去睇呢本啟示錄嘅時候咧，就特別有一種唔同嘅感受。特別咧係睇到一開揭開本啟示錄嘅時候咧，佢就話咧念者書上預言嘅和那些。聽見又遵守其中所記載的都是有福的。即是換句話，我們聽到神的說話的人是有福，另外就說你去遵守其中所記載的人亦都是有福的。所以怎樣有福法呢？我一直看下去的時候，原來對七個教會的書信都是對我們今天的信徒是很有幫助的。咁就呢個使徒約翰佢寫啟示錄嘅時候咧，佢唔係亂寫出嚟嘅。喺一章嘅第十九節咧，佢就話：所以你要把所看見的和現在的事，並將來必成的事都寫出來。所以咧，啟示錄唔係約翰個人嘅神學思想，亦都唔係咧佢喺拔摩海島坐監的時候一些的幻想，而是復活的主所啟示他的重要的真理。約翰呢是被耶穌是感動他，叫他將啟示錄呢是寫出來，是寫給七個的教會。我這裡有一幅圖是略略的去將這個的以弗所的教會那個位置呢大概俾大家有少少嘅印象，知道喺邊度，就係現今嘅土耳其嘅地方。聖經嘅學者咧，大致嘅看法咧有幾樣。第一咧就係呢七個教會喺約翰寫呢卷書嘅時候咧，同埋發呢封信出去嘅時候咧，係確確實實有佢哋嗰啲嘅地方嘅存在嘅。第二咧就呢七個嘅教會就係代表咗每一個嘅時代，每一個地方。各種形態的教會的一個的樣本，所以今天呢有些的教會呢可以是完全的切合這個七個教會當中的某一個的教會，而有些的教會呢又切合另外七個教會所說的另外的教會。但是呢每一個的教會呢可以說呢我和這七個教會是完全沒有相干的，所以七個的教會就是一個的橫切面的一個抽樣，嚟去用嚟測驗每一個嘅時代、每一間嘅教會嘅情況係點樣。只要我哋嗰個情形係同某一間教會相似嘅時候咧，我哋就可以咧將嗰間教會嘅情況應用喺我哋嘅當中。但係咧喺七封書信裏邊，視乎嗰個適用性係冇一封咧被限制喺任何一個時期嘅。咁即係譬如講咧，有啲好多人講話，老底加教會佢就係末世嘅時候嗰個教會啦。咁呢個唔係一定係咁樣。如果咁樣做嘅時候咧，我就變成咗係時代論嘅講法啦。所以既然咧七封書信係最初係寫俾指定當地嘅七個教會，我相信咧，我哋如果了解當時嘅一啲嘅背景資料咧，一定能夠幫助我哋了解嗰個教會嘅實況，幫助我哋去明白嘅。所以我就將一些教會的資料跟大家去分享一下。以弗所是古希臘人在小亞細亞當中建立的一個大城市，它是位於是一條叫做加斯他河 Caister River， 它是入去，你看過圖到入去這個以弗所這個城的裡面的，就由這個愛琴海入去，這個都是屬於土耳其的地方。咁以弗所城係喺第六世紀咧，因為咧喺愛琴海裏邊好多嘅泥沙咧係堆塞咗呢條河咧，以致咧佢係迫於咧係放棄呢個嘅城市嘅。咁呢個咧你睇到咧就係以弗所嘅街道圖， 一個咧係大型嘅遺址，咁我哋行咧都行咗成差唔多大半日，但係現今咧只不過咧係發掘到當時嘅整個城嘅20%係已經係挖掘出嚟嘅，咁你就可以想像當時個原址咧係一個非常嘅繁華嘅城市。以弗所咧曾幾何時咧係一個嘅商業嘅重鎮，佢係有三條嘅公路嘅匯合點，佢係有。咁咧就我講一講佢有三大嘅建造，係當時嘅人咧係以嗰啲嘅建造咧嚟去自豪嘅。第一就係呢個叫做阿底米嘅神廟，就係裏邊咧有一個叫做戴安娜嘅女神，係當時嚟講咧係世界嘅七大奇觀之一。嗱，咁呢個嘅假神阿底米咧，就係當時農業社會代表咗生育同埋豐收嘅神嚟嘅。咁佢個神廟咧係非常嘅宏偉嘅，喺你見到嗰個圖嘅左手邊咧，就係呢個嘅廟嘅一個嘅模型嚟嘅啫。啊，咁佢嘅廟咧原本有425尺長，闊220尺，而當中裏邊咧有好多柱嘅，有127條嘅60尺高嘅大理石柱嚟去成嚟去造成呢間廟嘅。咁廟裏邊咧有成千上萬嘅祭司，其中咧有女祭司咧。專係要嚟同嗰啲嘅拜神嘅人咧行淫嘅，行淫係佢哋當時嗰啲嘅宗教嘅儀式嘅一個部分，所以咧當地嘅市民咧係浸淫於一個好大嘅道德嘅歪風嘅當中。現在咁你話呢個嘅阿底米神廟仲喺唔喺度啊？已經冇啦，佢係俾英國人咧係攞走咗。如果你想睇嘅時候咧，你要去到英國嘅大英博物館先睇到。咁呢個咧就係以弗所嘅第一個嘅偉大嘅建築物。第二咧就係以弗所嘅圖書館。佢嘅圖書館咧而家咧就根據以前嗰個嘅原則咧係重建起嚟。咁呢個嘅圖書館咧係一個羅馬人咧為咗紀念佢嘅父親而建嘅一個嘅壯觀嘅建築物。佢個建築物咧個特點咧就係佢向住東面嘅。即係換句説話，你早晨嘅時候咧，可以去到呢度咧，係用嗰啲嘅太陽光嚟去睇書啊。咁呢個係一個好好嘅設計嚟嘅。呢個係第二個以弗所嘅宏偉嘅建築物。然之後咧，第三個咧就係以弗所嘅劇院啦。呢個劇院係非常之大，喺當可以容納咧係25,000嘅觀眾。呢度咧就係古代嘅戲院，係露天嘅。雖然係露天，但係係要嚟咧演戲劇嘅。以弗所的人口咧，係估計當時有40,000-50,000嘅人數當中。咁以前保羅都喺呢個嘅城呢、這個嘅劇院裏邊咧，曾經講過道，係以弗所裏邊咧係一個好重要嘅地方。咁當然咧，以弗所亦都係當時基督教一個重要嘅中心嚟嘅。咁如果我哋講到呢度嘅時候咧，我哋就唔能夠唔去講以弗所嘅教會。以弗所嘅教會咧係。約在主後52年，由兩個人叫做阿居拉和白基拉是建立。保羅亦都曾經咧係牧養過呢間嘅教會，佢牧養嘅時間咧係好長，有3年咁耐。後來咧，保羅大概喺主後60年嘅時候咧，就寫信俾以弗所嘅基督徒團體。保羅亦都差派過提摩太咧去牧養過呢間嘅教會。司徒約翰咧，亦都喺呢個嘅以弗所曾經住過，因為咧，司徒約翰咧，我哋知道佢係被放逐到去拔摩海島。點解會咁樣做咧？因為當時有一個羅馬王叫做窦米先，英文叫做 Domitian 啊，咁佢咧就係要人去敬拜佢，咁以致咧約翰就被放逐去拔摩海島。但係當呢個窦米先王死咗之後咧，司徒約翰就翻去以弗所嘅地方嚟去居住。而佢亦都咧係當時嘅教會當中嘅一個嘅首領。咁你從直到到佢大概100歲離開世界為止，咁你又見到呢個以弗所嘅教會咧，可以話咧係充滿咗神嘅恩典。嗱，呢個以上咧都係一啲嘅背景嘅資料。咁我哋再睇落去啦，耶穌向每一個教會咧都顯示佢嗰個嘅獨特嘅地方，即係主自己嘅獨特嘅地方。每間教會咧，喺一個獨特嘅情況下，要特別認識主耶穌某一方面嘅屬性。 如果我們看第一節的時候，你就看到耶穌怎樣向這間的教會來去自稱。耶穌對一個失去愛心的以弗所教會，他說那右手拿著七星在七個金燈台中間行走的來去說。為什麼主耶穌要強調右手呢？因為右手呢是代表權力，代表耶穌基督的保護。如果你根據看下去一章二十節呢，這個七星呢就是教會在天上的代表。耶穌的手拿著七星的意思是什麼呢？意思呢就是說祂是操控，祂是掌握著七個的教會。一方面可以給到教會有安全感，因為當時的教會是遭遇極大的迫害的，耶穌是保護祂自己的教會。但是更重要的呢就是說出祂是有權去支配他們。很明顯的，耶穌基督這樣的自稱呢就表示基督就是教會的主。而且呢耶穌在七個燈台中間來去行走。什麼叫七個燈台中間來行走呢？原來行走這兩個字呢是用現在式的，即是說呢主耶穌是不斷的跟祂所屬的教會是同在。哪一間的教會是發光，哪一個信徒在這裡發緊光，主耶穌時時的去留心察覺察看。為什麼主對以弗所教會有這樣的自稱呢？以弗所教會雖然是一間很好的教會，我這間看下去就知道了，但是因為失去了起初的愛心，他就進入一種的危機的當中。那個危險就是說他會成為一個不發光的燈台。咁呢個係耶穌基督對呢間教會嘅自稱。咁我哋咧就根據呢段經文嗰個嘅架構，我哋去研究一下喺幾方面，我哋點樣去睇呢封嘅書信。第一方面咧，基督耶穌對呢間教會嘅稱讚，二三節同埋第六節，耶穌就首先稱讚呢間教會，佢話我知道你嘅行為、勞碌、忍耐。嗱，我就先講呢三樣嘢先。首先，佢明白到這間教會的信徒的行為，這裡的行為不只是單單說他工作的態度，更加說他整個人那個的在平常生活當中那個行為，那種生活的形態是怎樣，他生活的方式是怎樣，都是好的見證，好的行為的。第二方面呢，他說他知道他勞碌，就是勞碌的意思就是說呢，他做一件事情的裡面呢是竭盡所能，或者甚至呢是有很多的難處他都是繼續去做的，不怕辛苦的，這樣叫做勞碌。然後呢講到他忍耐了，忍耐呢就講到是侍奉上面呢他是不怕艱難的。當時的教會呢是因為社會那個不信主的社會呢有很多的敵意，使到這間教會呢是遭遇很多的難處，他們需要去忍耐。譬如我舉一個例出來，當時呢你如果看《使徒行傳》第十九章，就記載有些不信的猶太人，他是敵擋保羅的。有猶太的祭司長叫做士基雅，有七個兒子、七個仔，是善用耶穌基督的名來去趕鬼。保羅就激怒了他們，就因為那些人是靠這個阿米底神廟謀生的。你見到這些這樣的例子就講出了社會是對教會完全是不友善，但是那些信徒，在以弗所的信徒，他仍然是忍耐這樣來去過。另外呢，耶穌基督也都稱讚這間教會，他說呢，我也知道你不容忍惡人，你也常試驗那自稱為使徒卻不是使徒，看出他們是假的來。這個不能夠容忍就說出呢，以弗所的教會呢，他是對假的教師、假的道理，他們是不妥協的，是指出他們在信仰上面那種的堅持純正的心。那如果講到這裡的時候，你都發覺這間教會實在是不錯的一間教會來的。下面主亦都怎樣去稱讚這間教會呢？他說你也能忍耐曾為我的名勞苦並不乏倦，就指出他們這班的信徒忠心的跟隨主到底，還有一種徹底他的心智來去委身給主，相當不錯的。他還有一件的 稱讚他的事在第六節呢就講到呢，他說然而你們還有一件可取的事，就是你恨惡尼哥拉一黨的行為，這也是我所恨惡的。尼哥拉一黨究竟是指什麼意思呢？原來當時尼哥拉一黨就是教會裏面的一班的人，他們跟異教社會的妥協的一種的異端行為來的。那他們究竟的主張，他的教導是有什麼的主張呢？原來他們覺得呢，既然宗教是給他們自由的，他們就可以藉著這個自由呢去做任何事都可以，去拜偶像也可以，去做一些不道德的勾當也可以。那即換句話，這班人其實就是一班不信的人，在這個的教會的裡面。而這班教會裡面的信徒呢，是恨惡這班的尼哥拉一黨的人，即換句話，他們仍然都是對他的信仰的持守是值得稱讚的。這樣說了，這間教會是一間非常好的教會，有熱心的侍奉，有真理的持守，對於那些不信的人他的不會妥協，對於社會他有忍耐。但是耶穌基督是仍然有一件事情要責備他的，這個就是第二點了，基督的責備。耶穌基督說，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責備你，就是你把起初的愛心離棄了。什麼叫起初的愛心呢？保羅在哥林多後書的十一章的二至三節呢，他這樣說，他說，我曾把你許配一個丈夫，要把你們如同貞潔的童女獻給基督，我只怕你們的心或偏於邪，失去那向基督所存純一清潔的心。原來起初的愛心就是向主存著那種的純一清潔的心。當我們剛剛信主的時候，愛主的心亦都是非常的單純的，是沒有其他的雜質，沒有什麼其他的意圖的，這個就是一種起初的愛心。起初的愛心亦都是代表了有一種的新鮮感，好像那些人初戀的時候，或者是剛剛結婚的時候，我去主持婚禮的時候，我們看到那些新婚的夫婦，他們是有著那種的最初結婚那種的單純，那種對對方的愛意在當中。但是問題就是，當結婚的時間越來越久的時候，彼此對對方的愛和欣賞呢，就慢慢的是淡薄了，慢慢沒有了。當然我們 同樣在信仰上來講，起初的愛心呢，就是講到信徒起初信主那個時候對神的那種的心態，無論神說什麼，我們都願意去愛神，去遵行祂的命令。愛神的心是又單純是又熱心，是好像辛苦愛新郎那種的心一樣。起初的愛心可能去追求認識神，讀聖經，祈禱，去侍奉，或者更加傳福音，因為愛主的緣故，我們去努力的侍奉祂，遵行神的旨意的吩咐，等等。但是慢慢呢，隨著時間的耐了，我們可能看到教會裡面有一些沒什麼愛心的表現，我們愛主的心就冷淡下來了。為什麼以弗所的教會會失去了這種起初的愛心呢？人很難知道，但是主耶穌基督知道。按外表來看，以弗所教會和其他的教會都是一樣，他們有一樣的勞苦，有屬靈的恩賜，但是他裡面所看不見的部分，他失去了一樣的東西，就是離棄了起初愛心。所以主耶穌是指出，以弗所的教會雖然是竭盡全力，但是沒有愛心。當這樣的事情發生的時候，侍奉是不會健全的。起初的愛心可能是我們初初信主的時候就已經有了，但都不一定。有時候呢，我們是信主到一個年日，慢慢的認識祂，讀聖經多了，咁先至呢係去到一個嘅嗰個地步嘅。即係總之嚟講呢，就係最初知道要愛主，識得去愛神，決心要愛神嘅時候，嗰個時候心中愛慕主，淨係為主嗰種係就係一種寶貴，係主所看重嘅一種嘅情況。但係而家呢，慢慢冇咗呢種嘅初愛啦。 雖然呢有勞碌，但是勞碌如果不是出於愛的時候呢，就慢慢會成為一種的重擔的了。早期的以弗所教會的基督徒呢是愛主的，但是慢慢失去了這個的初愛的時候，他仍然有勞碌這種的傳統，但是失去了愛的動力。那這種的勞碌呢就一定不能夠是保持得很久的，而且呢會越來越覺得難，越來越埋怨多，我們的侍奉呢就會慢慢力不從心，慢慢只覺得有重擔沒有喜樂。原因是什麼呢？就是因為沒有了愛在當中。我舉一個例子去講，譬如一個小朋友 baby 剛剛出世的時候，他媽媽呢想是最辛苦的了這段時間，那他就如果照顧這個小孩子呢是沒有愛的時候，他根本是沒辦法做得到的。你想想很多時候呢，有些人呢你看到那些報紙賣告白要去出高薪來去找人去照顧這些嬰孩的時候呢，都未必一定是找到合適的。但是母親呢因為愛的緣故，她照顧這個 baby 呢雖然是辛苦，但是卻是感到最大的喜樂的。同樣，如果我們今天在神的面前這種的愛的心是沒有了，又或者我們回到來敬拜的裡面，我們不是因為出於愛，就慢慢會覺得孤乾，都是這樣的程序而已。一切的敬拜如果是不是愛的時候，那個敬拜就會流於一種的形式化，一種的規條化，就好像那些殯儀館的堂官一樣。一個最好的例子就是當有人來的時候，他是沒有感情的，沒有愛的，只是說一鞠躬再鞠躬，家屬謝禮，對於那些悲傷的人完全不會感到動心，一切都是例行公事。所以我們今天如果我們敬拜主的時候，我們侍奉的時候沒有愛，就流於一種的做禮拜的心情，沒有一種渴慕神的心，只不過是習慣而已。同樣，當教會失去了起初愛心的時候，我們可能仍然都是勞苦忍耐，又有表面的一些的侍奉，但是以往從愛主和愛弟兄姊妹所發出來的那種的全人投入的心呢，現在沒有了，不過只不過是保持一種外面的一些的侍奉，聚會照舊，侍奉都照舊，問題就是人卻是陳舊了，缺乏那種的新鮮感，這個是可怕的。有時甚至呢我會覺得是自欺欺人的，為什麼要這樣做呢？有時我就在求主來去叫我自己不落在一個這樣的地步裡面，因為這樣的人生是沒有意義的。無論我們做多少的主的工作，如果不是愛主，我們的人生是沒有意義，只是剩下工作的外殼，只是有些外表，無怪乎當時主是責備以弗所的教會。有時我都很害怕，可能呢我們有一天來到神的基督的台前審判的時候，我們回想一生在神面前的侍奉，都覺得哇，我沒有功都有勞啊，這樣以為呢我都會拿得很高分。但是如果主說你不單止不得到高分，你是零分，因為你沒有愛心的時候，我們會怎樣呢？如果有美好的靈性和侍奉，有社會關懷的心，但是沒有愛心，主耶穌他都要將燈台從遠處挪去。所以我們今天要非常的小心，要留意我們屬靈的盲點。盲點就是說我們看不見的地方，教會如果有屬靈的盲點，我們必須要清除之後才可以繼續的去被主來去用。我回想一下我自己信主已經有40年的時間，我去問一問我自己，我愛主有沒有跟我起初的時候有分別呢？我坦然地問自己的時候，我不敢說自己沒有，但我要不斷地反省，在信主的40年時間裡面，我要去問神究竟我自己那個的動機有沒有改變到，我愛神的心有沒有改變。各位弟兄姊妹，今天你的光景又怎樣樣呢？神是不是藉著啟示錄你去跟我們說我們離棄了起初的愛心呢？ 跟住咧，耶穌基督就去矯正呢間嘅教會，佢就講到佢應當回想你們從哪裏墜落的，並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喺呢段呢節嘅經文當中，耶穌基督要呢間嘅教會做三件事情：第一要回想，第二要悔改，第三要行起初所行的事。我哋逐樣嚟去睇。第一要回想，當你失去咗起初愛心嘅時候，我哋應該回想我哋係從邊度去墜落嘅。你見到以弗所嘅教會嘅弟兄姊妹，佢哋淨係忙於佢哋嘅侍奉、佢哋嘅工作、護教，以致咧佢哋冇時間坐低去回想、去反省、去親近神。其實當我哋休息嘅時候，我哋先至有時間嚟去回想。當我哋喺靈修嘅時候，先能夠讓我哋去安靜落嚟。當我哋讀完聖經嘅時候，我哋細心嚟去思想嘅時候，我哋先至去可以諗到究竟神係要藉住呢段嘅經文對我哋講乜嘢嘅信息。仲有，如果我哋回想嘅裏邊冇祈禱嘅時候，就代表咗咧我哋都唔願意去做，只不過係一段公式化嘅時間。其實祈禱就係代表咗我哋嗰種嘅謙卑。去倚靠神的心。如果不祈祷的人，或者没有一个不祈祷的教会，就有一个自高的一种的心态。耶稣说以弗所的教会，他因为是忙于工作，谨守规条，护卫信仰，这些本来都是好的，但是因为疏于亲近神和向神祈祷的时候，慢慢他们去到一个地步，他们远离了神，他们没有那種的愛在當中，以致呢是被責備。所以今天呢，讓我們自己去回想一下，究竟你對神、對教會的關係是怎樣呢？神愛教會，我們有沒有以神為首？如果我們變得是世俗的時候，以世俗比主更加重要的時候呢，我們就會是落在那種的光景裡面。約翰一書這樣說，他說人若愛世界，愛父的心就不在他裏面了。所以我們應當去檢討自己和神之間的關係，我們有沒有和他有一個正常的關係，有靈修、有祈禱，我們需要去回想自己的光景。我們有沒有被其他世俗的事情來去佔據了我們的心呢？以致我們的愛心變得冷淡，落在一個的光景的當中，改變了我們昔日和神之間那種的關係呢？願主是叫我們去學識去回想。其實我相信當我們去回想的時候，我們一定會想到神的恩典在我們信主的第一天開始，已經直到今天是不斷地是有很多的恩典在我們的當中。我們去回想的時候，我們就可以去知道這個第一樣，基督的矯正要他們去回想。第二方面呢，是要他們去悔改。他說呢，應當是並要是悔改的。悔改是什麼意思呢？悔改就是說呢，我們自己知道自己是犯錯，心裡面是難過，覺得自己做得不對，願意呢是改變過來，重新是回轉回到神的面前。所以悔改呢，就是可以說呢，是改變你的生活的方向。你以前向這邊走的，現在向另外一方面，決心是棄絕我們自己已經知道的罪惡。你發覺這裡呢，主耶穌是沒有去先讓我們經歷到一種感情的激動，然後悔罪的。他是首先的光照這間的教會，讓他們理性去知道錯在哪裡，然後他才去悔改。但是問題就是呢，我們今天願不願意去面對我們的錯在哪裡，我們願意去悔改。我們先承認自己是失去愛神的心，然後才切實去改變我們的心意和行動，然後立志再去愛神。我想今天很少的基督徒是會悔改的。我們都有一個錯誤的觀念，就認為未信主的時候才需要悔改而已，就我們信了主就 不是太需要的。但是耶穌對以弗所的教會是要他們悔改。如果教會要發光的話，他需要去悔改。悔改是什麼呢？悔改其實是一種內心的 向神的懊悔的心态。所以呢，懊悔的时候呢，我们里面的内心就会伤心，就会难过。那最怕的问题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今天呢，仍然知道我们的错在哪里，但是我们心硬。因为我们都好像每个礼拜回来教会，每个礼拜听神的道，这样听下听下，去到一个地步呢，我们好像习以为常，变成一种心硬的光景。那这个呢，就是最危险的一个地方。我们需要在神的面前，你在家里又好，在你最安静的时候又好，你需要在神的面前，你的心软化下来，重新的在神的面前去悔改。就好像怎样呢？我们记得浪子的故事。浪子回到家的时候，他怎样说呢？他说，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我的父亲。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悔改的心。我们要回想，然后需要悔改。然后耶稣基督就要他们呢，是要行起初所行的事，我叫做复行。怎样才能够保持这种起初的爱心呢？其实你想想，以弗所的教会的信徒呢，他在行动上面呢，他没有改变过，他仍然是侍奉，仍然是劳碌，仍然是忍耐，但是所缺乏的就是那种看不见的爱在当中。即是说你外表没人知道的，仍然侍奉，仍然劳碌，但是里面却没有这种爱在当中。所以我相信呢，我们怎样能够要恢复这种的向主的起初的爱心呢？就是我们需要同神去重建这种的关系。那个就是亲近神了。那个亲近主不是一种的循例的去亲近主。我每天这段时间我就读圣经，读完之后都很快就忘记了那段经文讲什么东西，而是我们是真的用时间来去渴慕更加去亲近神。有很多时候呢，有很多的弟兄姊妹都觉得，我是以前我都是有这种的习惯的，我是很多某年之前呢，我都是跟神一个很亲密的关系的，不过那个关系现在再去不到那个关系，我也都不想到呢，我会再能够超越那个 的情况。我们不要这样去想。如果我们真的以前曾经跟神之间有一个很近的经历的时候，那个都是以前的事。所以我们不要满足在过去，我们今天仍然都需要有那种的渴求的心。怎样去亲近主呢？我这里有想起一节的经文，就是呢，在雅歌书的第一章第四节，那里经文怎样说呢？他说，愿你吸引我，我们就快跑跟随了你，王带我进了内室。我从这节的经文当中，我想到用一个比喻跟大家来去分享。进入内室是什么意思呢？其实我们如果去探一个人的时候，我们首先去到他的屋的门外，你那时呢，门外其实门外就好像是一个未信主未得救的人一样，他首先去敲门了，然后那个人开了门了，你又进入了去里面，都进入外个屋的客厅，或者是书房，如果那个人识你多一点的，跟你细心谈，那就去客厅或者书房，然后最后才进入到个内室的里面。这个当然只不过是一个比喻，就讲出了呢，我们怎样去进入内室呢？是一种的渴慕的心。不论你呢，你信了主几耐都好，不一定是那些信了主耐的人他才可以进入内室的，是我们的心是饥渴的时候，我们就能够进入去跟主有一个很深的经历。信主的人今天呢，已经在门的里面了，再不是门的外面了，但是客厅呢，只不过是开始对主一个认识而已。可能我们有交谈，有一些的祈祷，因为你，但是却是对主的关系不是太深。但是只有渴求的人才有灵里面的，就是一种内室的这样的经历。这节的经文讲到呢，王带我进入内室，就讲出了主是领我进入内室，他要跟我成为一个的密友。在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当中，我们需要有这种内室的经历，要进入内室去更深的经历主。如果人是需要有渴求 我哋先至能够咧系进入呢个内室嘅里边嘅。如果冇呢种渴求嘅时候，我哋只不过系来来去去都喺客厅或者书房，有啲人喺书房嘅里边咧，佢专系揾一啲研究嘅书籍嚟去研究神嘅啫。我哋冇办法进入个内室嘅当中。其实我哋需要渴求。你睇下圣经里边就讲出好多人咧，因为佢渴求认识神，所以神就俾佢渴求得到满足。譬如好似摩西，摩西渴求睇见神嘅荣耀，神就俾佢睇见。大卫渴求住喺神嘅殿里边，佢就住喺神嘅里边。以利沙佢渴求得到双倍嘅圣灵，佢就睇见以利亚被提升，佢就得到双倍嘅圣灵。玛利亚因为渴求听到神嘅话，佢就坐喺耶稣基督嘅脚前嚟去听。所以佢哋都能够进入去内室嘅里边。我想特别同一啲信主连日教对唔住教长嘅一啲嘅弟兄姊妹嚟讲，我哋唔好停留满足喺现状嘅当中。我哋净系单单有知识系唔能够改变我哋嘅，因为知识唔能够满足我哋。神嘅话固然重要，但系如果我哋净系讲圣经里边嘅知识，我哋嘅心灵系得唔到满足。我哋必须要同神面对面，心灵有接触。同埋有感受，同佢有交流，有经历，我哋整个人先至能够被提升。呢、这个先至系真正进入内室。当我哋咁样嘅经历到主嘅时候，我哋先至会有好似人哋讲在地若天嘅感受，都会先至有嗰种喜乐满足喺呢个世界上边冇其他嘅事能够俾到我哋嘅。我哋知道系因为佢爱我哋。我以致我哋被吸引嚟去进入去认识神，正如圣经嘅约翰一书里边讲，我哋爱，因为神先爱我哋，所以我哋嘅心灵经历佢嘅爱嘅时候，呢个唔系听翻嚟嘅，系我哋自己去亲身去领受。所以我哋需要放低嗜好嘅，我哋需要摆时间落去嚟去经历神。正如聖經裏面很多的人物，他們都充滿了經歷，他們經歷神就算只有一次都好，但是已經對他們來說就是一個很大的改變。所以我們渴求新的經歷，目的不是為了一種暫時喜樂這樣的心態，而是我們的心靈每天被提升，以致我們更深的經歷主，影響我們一天的時間和以前面的日子。在侍奉里面，我们能够体会到有圣灵的临在帮助我们。有人讲了一句这样的说话，他说呢，是爱和友情都需要时间来去建立的。同样，我们需要和主建立这种爱的关系，我们需要摆时间在当中。我们值得这样去摆时间在神的面前，和他单独的来去相聚。这个就是我们在祂里面所领受的生命。所以我们不要给我们的侍奉，给工作来去拿走我们的时间。即使侍奉是重要，但是不能够代替我们去亲近神。我们必须去向祂来去倾心吐意。这个时间是一种有质素的时间。我们不要只是只顾工作。所以这个第一点就是我们需要进入去内室的里面，来去恢复我们起初爱主的心。第二点，我们需要同主咧系赤诚以对。有很多嘅弟兄姊妹咧，佢系因为咧有啲唔好嘅经历，譬如觉得咧我系遭遇难处，但神又唔听我讲，唔听我祈祷喎，以致咧我系好似我系嬲咗神，觉得佢系唔听我祈祷嘅，佢都唔知系咪真嘅咁。咁以致我哋慢慢嘅远离神，就失去起初嘅爱心。但系咧呢度咧要教导我哋，我哋要赤诚以对，系咩意思呢？你见到圣经里面所讲的约拿就是这样，他向神发怒，但是呢他发怒都要去回神的面前，即是说换句话，他闹神都要回来神的面前。很多时候我们是向神不满意的时候，我们就离开神，这个是不好的。我们需要就算不开心的时候，我们都回来神的面前。你看看，除了约拿之外，摩西、以利亚他们都曾经个灵性去到一个地步，向神面前求死的。他们在那一刻的时间，他们完全失去信心，但是神仍然是帮助他们，向他们讲说话， 因為他肯到神的面前。我相信再沒有其他的方法是需要用赤誠以對留在神的面前，這個是寶貴的。所以弟兄姊妹，我們需要去加強去親近主的時間，這個對我們一生人都是很重要。我相信這條是一條正路，這個也是恢復我們能夠有起初愛心的一個方向。我們必須要先去愛神，才能夠愛弟兄姊妹，才會同心合意的去將福音傳出來，這樣才能夠將這個愛在這個失落的世代裡面去傳開。所以我們靠主的恩典去回想我們在哪裡墜落，我們要悔改，而且要行起初的事，就是跟神去親近。第三方面，我們是講到如何去回復我的起初的愛心呢？耶穌基督講過一條戒命，就是說我給你們一條新命令，就是要你們彼此相愛，這樣呢人就會認出你是我的門徒了。我們很多人呢，今天我們因為在教會裡面失去了起初的愛心，所以就形成了很多的在教會裡面的紛爭、分裂，使人對教會是大失所望的。所以主就命令我們呢要去有彼此相愛的心。在這個你發覺這是耶穌所說的一條命令來的，他要我們為仇敵來去祈禱。但當我們想到這件事的時候，絕對是不容易做的，是不是？很多人想我為什麼能夠愛我的弟兄姊妹呢？因為我們之間有感情嘛，如果沒有感情的時候，根本我就不可以愛的，這個是很自然的、很邏輯的一回事來的。但是你想一下，如果我們是以感情為主，你估你能不能夠在以後的十年、二十年都愛這個你不喜歡的弟兄或者姊妹呢？是沒有可能的。所以你看到主是命令我們要去愛人，因為這個愛不是一種單是感情的問題，是一種意志，是可以決定去做的。耶穌基督就命令以弗所的教會要愛人，要彼此的相愛，這樣才可以將愛的光輝是傳出去。所以我們記得耶穌他說要我們愛仇敵，怎樣愛呢？是我們的意志去決定，要去祈禱，為逼迫你的人祈禱，這個是第一你可以做得到的。愛是一行，愛就是行起初的事，是一種的行動，是立志，是聽神的命令去做。你不能夠就這樣坐在這裡就說我不可以去重拾那種起初的愛心。主耶穌說我們要決定，要立志去愛人，這個是我們要向神一種的意志的決定。當然這樣說的時候說就容易，但做就當然不容易了。即換句話來說，愛是必須付上代價的。什麼叫愛呢？耶穌基督在十字架上為我們捨身流血，付上祂生命的代價來拯救我們，這個就是愛了，這個就是付出。我們祂得到這個這麼大的愛，其實我們都應該去立志是付上一種的代價，我們才會有盼望。當我們發現我們自己在愛心上有困難，特別是愛我們不喜歡的人的時候，我們需要謙卑下來，來到神的面前，求祂的恩典，求祂的能力，求祂的愛臨到我們的身上。我們知道神的命令的時候，我們就會去慢慢有能力去做。耶穌基督講過一句說話，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這人就是愛我。舉一個例子來去講明這點是要付代價的。我們都聽過這個叫劍橋七子。劍橋七子是當時十九世紀在劍橋大學的一個七個的畢業生，我們俗稱他叫做劍橋七子。當他們大學畢業前途無限的時候，他們覺得有些不妥，於是在1885年他們就去了中國和在印度那裡去做宣教士，他們的生命就得到復興。其中有一個人叫史達德，他在上海的時候就有一天是中國的領事館就派人來跟他講話，他可以去領取他爸爸的一筆遺產。但他就說我不用拿了，我要決定將這筆遺產分成五份，全部是去奉獻給慈善的機構和差會。領事館的人就以為他還是年輕血氣方剛，所以就 唔將佢呢筆錢咧嚟去喐先，啊仍然擺喺度。但係等咗幾個星期之後咧，佢仍然係堅持己見，要將呢個遺產係分俾佢所分要分配嘅。當呢筆遺產分配完之後咧，原來仲剩低三千幾英磅。咁於是咧，佢就將呢三千幾英磅咧係送曬俾佢嘅女朋友。後來咧，佢女朋友收到呢啲錢之後咧，就冇同呢個史達德商量，又將呢啲金錢咧送曬去差會。啊，咁呢個史達德係知道呢件事情之後咧，就寫信俾佢。佢就話咧：，如果我而家愛你咧，唔係因為你淨係美麗，而係因為你係愛嗰個呼召你嘅主。嗱，我想講出呢啲嘅例咧，就話俾大家聽，其實愛係唔容易嘅，係需要付出代價嘅。但係今日呢個時代就正係需要有咁樣嘅愛，因為愛無論係人嘅肉體嘅生命或者係靈性嘅生命，都係需要，都係缺少嘅。如果人冇咗愛，我哋就根本係缺少一種好重要嘅元素。所以各位弟兄姊妹，耶穌基督教導我哋點樣去化危為機咧？係需要回想，我哋需要去悔改，然之後需要去復行。復行就係進入內室，係需要赤誠以對，需要彼此相愛。最後有兩點好快同大家講完。第四，基督嘅警告就係耶穌基督向以弗所教會嘅警告，就話如果佢唔悔改嘅時候，登台會被有挪去嘅危險。呢個就係上帝會將教會嘅見證嘅功能係廢去，結果咧教會可能只係剩翻外殼，名存實亡。早期教會嘅傳說咧就話，當以弗所嘅教會佢收到呢封嘅書信嘅時候，佢的確係有復興嘅。但係到咗後來中世紀，呢度嘅教會嘅見證就完全嘅失去啦。後來到回教入侵嘅時候，入侵土耳其嘅時候咧，教會就蕩然嘅無存。一個教會如果淨係有宗教嘅儀式而唔能夠發光，佢就失去咗作用嘅教會。所以求主叫我哋咧喺佢嘅話語嘅光裏邊咧，能夠去省察係唔係失去咗起初嘅愛心，係唔係變咗一個唔能夠發光嘅燈台？呢度仲有一句嘅説話，我哋頭先都成為金句嘅，就係話咧，聖靈向眾教會所説嘅話，凡有耳嘅就應當聽。嗱，我哋特別嘅注意呢對説話咧，佢講嘅教會咧，我哋中文都翻譯得啱啦，係眾教會。寫信俾以弗所嘅教會，但係呢度講咧係向眾教會講説話，好清楚嘅講出一樣嘅事情。呢封嘅書信唔係單單寫俾以弗所嘅教會，係寫俾歷世歷代各地嘅教會。如果我哋係喺呢啲嘅教會當中，聖靈要向我哋講咩説話咧？第五點，耶穌基督嘅應許，第七節呢度講到咧，提到主向以弗所教會嗰啲得勝嘅人有啲乜嘢嘅應許，就話如果人係聽勸又肯悔改嘅時候，能夠勝過佢嗰個弱點，就係失去起初愛心嘅弱點。主就應許將神樂園中生命樹嘅果設為賞賜。樂園係乜嘢咧？就係天堂。生命樹嘅果係乜嘢咧？就永生。提到呢個生命樹嘅果子咧，我哋都記得咧。其實呢個嘅記載係喺創世記嘅裏邊，就亞當夏娃佢因為哀佢聽魔鬼嘅説話，過於聽神嘅説話，食咗分別善惡事嘅果子啊，就過於愛神，所以就失去咗呢個生命樹，以致神將生命樹嘅路係封住咗。而家原來咧，人係將起初嘅愛心重新嘅拾回嚟嘅時候咧，神就將亞當失去嘅賞賜咧，係賜俾呢個人，使佢能夠嚐到生命樹果子嘅味道。這個生命樹嘅果就係象徵信徒同神係永遠嘅聯合，永遠喺神嘅面前享受佢嘅榮耀，佢俾我哋嘅快樂。對以弗所教會嚟講咧，得勝就係恢復佢對耶穌起初嘅愛，直到嗰啲人過完一生為止。以弗所嘅教會嘅得勝者係可以享受神樂園中生命樹嘅果子，神以咁樣嚟去做一個賞賜。以弗所嘅教會缺乏嘅係一種嘅愛，一間我哋頭先睇係一間好完美嘅教會，但係卻係缺乏愛，呢個係十分嘅可怕嘅。 如果因为我们慢慢的事工越多，我们挑战越来越多的时候，我们就越需要有真实的爱来去承托教会，在当中维持我们对基督真实的爱的一种见证。没有爱的信仰呢，就没有根基，没有根基的信仰很快就会倒下来。所以耶稣基督提醒以弗所的教会，要他们重拾起初的爱心，在黑暗的时代为他发光。其实所有的问题呢，其实源于是什么呢？就是跟神之间的关系不妥的缘故。所以求主怜悯我们，我们如果有这样的问题，我们需要跟主恢复正常的关系，再次去恢复那个起初的爱心。愿主的话语来帮助我们。今天很多的人，包括信主或者未信主的人，他的心灵都在呼喊着，就盼望得到爱。教会必须要切实的相爱，求主帮助我们。请同心祈祷。亲爱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藉着以弗所书这个启示录写给以弗所的教会的里面，我们看见原来教会今天可能有很多的侍奉，但是他却是失去了起初的爱心。愿意主藉着这些的说话来去提醒我们今天现今的教会，究竟我们是不是重蹈覆辙？我们有很多的侍奉，我们的行为有好的行为，我们劳碌，我们忍耐，我们能够持守真道，但是却是失去起初的爱心。愿主帮助我们，你的话语光照我们内心里面的深处。我们祈祷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